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来敬拜他。在还没有继续以前，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也再次求主你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心中能够重燃对主你的爱。我们也将今天早上所要思想的，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使我们能够回应对主你的爱。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上个主日晚上呢，我曾经分享就是末世的挑战，那么是取自提摩太前书四章。那今天早上要思想的是末世的嘱咐，其实我们看也是取自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么提摩太前书后书的，假如我们有注意看的话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会发觉到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而整本书的这个教导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就是留提摩太在以弗所那里呢，嘱咐那些传异教的人啊，叫他们不可以传异教，不要为这些事情来辩论。整个中心就是要回到传福音的那个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降世。那么整个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呢，这个主题就是保罗本身亲自所经历，并且呢看见神在人生命中的这个心意，其他的所做的一切吩咐呢，都是为了要回到这个重要的这个主题里面，就是回到耶稣基督拯救罪人啊。所以当我们在看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个主题，并且呢也有许多的这些困扰啊，这些挑战呢，这是影响到我们呢偏离了整个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中心啊。所以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生活的这些问题啊，各种各样的挑战，使我们忘记了我们在世上为人的这个目的和目标啊。所以提摩太前书呢，其实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并且呢后书也是一样，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在末世里面啊，圣经所讲到的末世，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到他升天，到我们现在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段期间呢，其实我们就是在末世的时代，什么时候耶稣基督都有可能再来。而我们在最近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研讨会里面，再次让我们被提醒。这个宗教改革的500周年纪念，让我们再次被提醒，教会是如何经过了这个黑暗的时期，然后回到对这个真理的这个认识，回到圣经原来教导人的这个目的。但是我们也看见呢，在近来的这个100年里面呢，教会就是长老会是怎么样的开始呢？在美国是如何的？其实是在英国啊，然后出来到美国开始，然后长老会开始，然后在1900年的时候，那个时代呢，教会其实呢，长老会已经那个时候在美国呢，已经受到这个自由神学的这些影响啊，所以大部分的在美国的这个长老会呢，已经是被这个自由神学的这些不信派呢所控制。所以为什么会有笃信圣经长老会，就是从那里出来，就是不要跟他们一起啊。为什么笃信圣经长老会？所以昨天在少契的分享里面再一次被提醒呢，就是笃信圣经长老会就是要使到教会呢回归到这个圣经原来的那个教导，不是跟着当时的那些不信派的那些自由主义的人呢 走向这个离开圣经的一个道路啊，所以基本上就是笃信圣经道会就是注重五个大点嘛。少契就是在重复这五个大点，就是因为当时的不信派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他们也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代赎，他们也不相信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们也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所以笃信圣经长老会呢，就是从这五个大点里面呢，恢复教会呢，重新恢复到这个五个大点这个基础里面。因为教会笃信长老会在美国的长老会已经脱离了这样的教导，所以笃信圣经长老会就是回到这五个大点，再次让我们呢回到这个真理里面的教导啊。所以这个时代就一定面对这样啊。所以但是我们看见呢，神没有离开他的百姓，没有离开他的子民。虽然在过去我们看起来好像神容许神的仇敌来欺压他的百姓啊，但是我们看见呢，神没有离开。神在过去怎么样允许他的百姓被这欺压？在哈巴谷先知，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不明白。但是哈巴谷在等候仰望神的时候，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看到了神的作为，他也知道这一切的患难临到神的百姓的时候呢，神自己会伸冤。所以哈巴谷先知在三章十六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中绝了羊，棚内没有油，没有牛，然而呢，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他的整个基础呢，是建立在神。以色列虽然亡国了将近两千年，但是神的预言呢，却使到以色列国亡国之后将近两千年呢，还可以再复国。神容许教会进入黑暗时期一千年，神也可以兴起他的仆人呢，在五百年前呢，使教会回到原来应该走的这个路上。所以为什么笃信圣经长老会从这个自由主义这些不信派出来，就是要使到神的百姓呢再次回到圣经原来的教导。所以这个历史的一直都在重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也是一样，面对什么呢？成功神学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在这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为什么保罗那么严谨的来吩咐提摩太，就是面对这些挑战，而我们应当对神有那样的态度。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这嘱咐其实在希腊的原文用在其他的地方呢，也可以是做见证，也是很严厉的来吩咐。其实也包括这个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那财主呢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就是说，因为呢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呢就是拉撒路，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一个很亲身经历那样在阴间受苦的人呢，他很盼望呢有人呢能够在地上呢来警告他的亲人，不要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不要好像他一样到这个痛苦的地方。这个字眼就是说 对他们做见证。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也是用这个字眼，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那里，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勉励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所以保罗用这个字眼让我们看见呢，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原本所会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那进入永恒里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当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人，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人，有一天他们也进入永恒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当你进入天堂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差不多每天所接触的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在阴间里面受痛苦，他们对我们会有什么感想？我记得有一首歌在 My Friend， 我不懂是很多年前的哈，他说我每天跟你同行，每天跟你同坐同伴，你教我很多的东西哈，你可以很友善的对我，但是你却没有把那福音告诉我。我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境遇里面，我不再称你为我的朋友。所以想到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假如我们这样的去想的话，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主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务要传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我们可以为很多的东西思虑烦恼，我们可以为很多的东西各样的东西生活在忙碌，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往往忘记那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所接触的那些陌生人，有一天他们会在，我们都会在永恒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务要，第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是不是说在什么样的时刻都一直在那里讲呢？其实不然啊，不是一直在那里发声音，就是在讲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不是哈。我们要看是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可以受责备，有的人呢不可以受责备，你越责备他他越离得更远。智慧的人呢，他可以受责备，他愿意听从，但是一个顽固的人呢，你越责备他，他反而更加的走得更远。其实不是每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责备，但是我们看见呢，神自己来感动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好像彼得那样一传福音就很多人来信主，三千人相信主，也有的人传福音好像尸体反一样，传了变成石头来打死他，也有。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时机。而在第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啊，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其实这里的情欲就是人自我中心的一个意愿啊，这个自我的中心意愿越强的时候，他越不想听圣经全部的教导。 你不相信，你跟一些受成功神学影响的弟兄姐妹分享圣经里面的审判，圣经里面神的愤怒，神的这个责备，神的刑罚的时候，他们不要听，他们说这个是消极的，我们要听积极的，我们听好听的，我们要听动听的。这些不好听不动听的跟那人听了很消极的，这些我不要听，或者是在讲其他的话，就是不要听。这是真的，现在我们就是到这个时代，你跟他讲圣经里面全部的教导，但是他们全部都过滤掉，只是好的就接受，愿意听，不好的呢，不要，我不要听。这些是消极认罪，没有，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过去现在以后的罪啊，我们不需要向耶稣基督认罪，因为他是消极的。认罪只是在信主的时候开始认罪，以后我们不必认罪，就是有这样的教导。这跟当年这个马丁路德在反对那个赎罪券有没有不同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 的一点，因为赎罪券，假如有钱的人他们买的越多，不但他现在所犯的罪，以前所犯的罪都得到赦免，以后他所犯的罪也得到赦免。只是现在不同的一点是什么？成功神学所讲的，你不必付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一切，所以是以前现在以后的罪都得到赦免，那么以后可以继续的犯罪。这就是现在的人的思想，他们很喜欢听啊，啊，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人的自我中心呢，不愿意听从耶稣基督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没有人愿意舍己，只有你舍己为我，我不会舍己为你。这个就是现在成功神学的人的观念，你为我舍己，哇，感谢主，感谢主，哇，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哇，真的好，要我舍己啊，考一下。这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观念，只有别人舍己为他，没有自己舍己为人，这就是现在的观念。所以人都是把这些呢不喜欢的不好的都过滤掉，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是呢，保罗怎么吩咐提摩太呢？四章五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真的是不容易啊，假如成功神学的人看到这里的话，怎么可能忍受苦难？就我享受，我传福音越传越享受，怎么会忍受苦难呢？就是因为当我们愿意忠心于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很多苦难。当你不愿意跟随这个世界人的这个道路走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苦难。这个世界的道路的人是走怎么走？是走向自我保护了。只要你不跟从的话，你就会被他们伤害，这是肯定的。有弟兄就是受到这个世界世俗的这些影响，自我保护，所以他变得也是自我保护。当人讲到这个部门的错的时候，这个主管都是自我保护，不认错。你讲到他错，他不认，也不讲，也不提，讲你十样你的错误。这个就是现在的人的观念，因为你一承认错的时候，你整个威信全部没有了，人家不相信你。其实不一定啊，圣经里面讲的，假如我们愿意承认错误，我们可以从错误中继续出发，继续前进。然后我们不承认的话呢，不讲不提的话呢，人会什么看？人会看我，其实 有错都不承认的话，那他讲的话我还可以信吗？当然，假如我们有错我们承认的话，至少我们人知道是诚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你可以看低我，你可以看扁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求的不是自己的益处，我求的是神的益处，还有人的益处，别人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当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行的时候，肯定会受到伤害，肯定会被人排挤，肯定会遇到很多的这些问题的，因为我们愿意顺从神的话语而行，这是真的。所以很多苦难人不愿意听，但是我们愿意承受啊。保罗愿意传福音，但是人不愿意接受，人想尽办法来将他赶尽杀绝，肯定会面对苦难。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他讲出他的主要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他将要被主接去，对不起，被主招到天家去，不是接去，被主招到去添加。说什么？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如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的一生的心愿就是与主同在，这也是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说，情愿离愿意离世归主，与主同在，因为是好得无比。而他也是正式要面对这一切。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或者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呢我们会看到困难而忘记看见主将来要给我们显现的，要赐给我们的。其实我们传福音只是为了得到主的赏赐吗？假如我们得到主的话语的亮光，我们知道主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因为主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然而当保罗讲了这些话的时候，他也面对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九节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我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或者说服侍我。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他讲完了这些愿景，他的这个盼望，他的喜乐的时候，接下来他就讲到他这些的种种的需要，他也是面对这些不同的需要啊，什么需要？就是同工离开他去了，现在只有谁在他那里？路加，其他人都不在，所以他要马可 带过来，因为马可能够帮助他在服事的事上对他有帮助。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教会的领袖需要支持，不是教会的领袖在那里孤军作战。神的这个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同工呢，教会组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配搭，不是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孤军作战，你发觉到很辛苦了。假如只是靠教会几个领袖去探访的话，没有办法去。假如只是靠 几位去安慰其他鼓励其他，没有办法的，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你会看见保罗他的劝勉是需要这些不同的知识。可能 你会说我什么都不会做，这是至少会怎么讲话，对不对？我们会讲话，对不对？你会讲我什么都不会做，就是说你的嘴巴还会讲话。嘴巴会讲话的是就表示什么，我们可以跟上帝祷告啊，教会需要弟兄姐妹，神的工作需要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为什么保罗劝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为君王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祷告，不要轻忽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我忘记是哪个牧师说，好像是何志礼牧师说了哈，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话就有回应啊，但是你祷告的时候好像祷告了好像没有回应，没有看到什么反应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具体的个别的去向神祷告，所以我们没有看到。特别是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看到好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啊算了不要算了，他们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专注在为某几位的亲戚或者朋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动工，这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因为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很具体的个别的为这几个人几位呢来祷告。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呢，或者是为教会的领袖同工，或者是为众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愿意垂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所以保罗叫提摩太要注意这些事情。我们也看见叫传福音的工作需要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我们也看见呢，传福音的工作，传道的工作，其实也会面对很多的拦阻。在四章第十四节那里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所以不是传，不是说我们做主工我们没有灾难没有风波什么都没有反对的也没有，其实不然。其实当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很多各样不同的这些问题都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我 为主做工为主服事，为什么我还会遭遇到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不生命中一定会面对的。保罗说你要做传道的功夫忍受苦难，因为只有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学习更加的来依靠神，因为只有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这些征战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我们只有更加的将这些苦难这些问题呢交托给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罗也在说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竟然都离弃他，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在那个时候面对的他也需要人的支持，但是他也感受到他孤军作战的时候，但是他的盼望是什么呢？ 他的盼望是在于耶稣基督。但十七节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揪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但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真的在一个阶段面临好像孤军作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人，我们的盼望是在神。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得到人的支持的时候，不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根基呢，是建立在神本身。特别是我们老人家面对很多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找不到人帮助，但是到最后呢，我们要靠的是什么？我们要靠的是神。也只有在我们生命中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时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我们就求告耶稣。那么我们分享，在少契里面分享，我们怎么传福音？有的人不会说话了，有的人会做事不会说话，有的人会说话不会做事，都能够又会说话又会做事，那个就是很好了。你很少能够找到又会说话又会做事的人，都是会做事但是不会说话，都是会做话但是很少会做事，所以能够找到，所以我们只能够其中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有很多时候不会说话的，他们怎么传福音呢？其实是他们的做事。你认真做你的事，你有一颗愿意去帮助人的心，愿意为人的心，其实就是在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在嘴巴讲而已，传福音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生命中，你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个就是传福音的。想想看，你整天都不关心人，不去管人，不理人啊。到了布道会啊，才来邀请啊，请你来啊，人家看了啊，你的关系这只是到布道会才来关心。你不是真实的，好像真心的来，有布道会才来关心，没有布道会就一样，对不对？所以看了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对吗？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不是只是等到布道会后才来欢迎，平时不管他，不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也是一样，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对人的这个态度就是一种的传福音。这是真的，虽然我们不会讲话，虽然可能我们也不会去做什么，但是你对人的那个态度，你对人的那个帮助，一种真诚的这个帮助的话，就是一个传福音。虽然他不一定会在那个时候来相信主，但是我们的每天的这个生活生命中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心中呢撒下这个福音的种子。他们可能不会在这里因为我们来信主，可能他们在其他时间有别人向他传福音，他们信主那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是真的，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欢呼喜乐。你们现在所收的是别人所撒的种，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传福音的不一定会是我们收割，我们收割的也不一定是我们传福音的，是因为其他的人在他们生命中里面来撒种，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总之有人能够来信靠主，那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这样付出，我们不要求回报，那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个就是我们责任，我们的生活态度就是一种的传福音。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世代越来越多的这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神依然是在背后掌权的，神不会离弃他的百姓，神不会允许这些错误的教导继续错误下去，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因为这个成功神学在有战乱、有问题、有贫穷的地方很少会成功因为成功神学通常是在富足的地方呢很成功。为什么？因为人都成功了，但是你带到贫穷的地方的时候没有办法，受到逼迫的地方呢，成功神学没有办法继续了。因为人会问，为什么我为主做工我还是会面对逼迫？为什么我为主做工还是人家要杀我？成功神学没有办法站得住脚。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所以不用怕。所以怕的是什么？怕是神我们应该要怕神啊，不是怕其他的东西，我们要怕神。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盼望我们有一天想想看，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有多少人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他们对我们会有什么感想？我也是不敢想这是真的，真的。假如我们真的这样去想的话，我真的是不敢想。真的，我们很多很多的人会怎么样想我们？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神的面前默祷，然后我们 请牧师带领我们，还有带领我们做公祷。